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11月15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那首先就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盘点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至收盘，道指上涨222.93点，报28,004.89点，涨幅为0.8%。标普500指数上涨23.83点，报3,120.46点，涨幅为0.77%。纳指上涨61.81点，报8,540.83点，涨幅为0.73%。韦德布什证券将苹果公司的股票目标价从300美元上调至325美元。他们称预计 iPhone 手机销售强劲增长。摩根大通将其目标价从280美元上调至290美元，称其对苹果的广告机感到乐观。英伟达三季度营收为30.14亿美元，同比下降5%，超出预期。净利润为8.99亿美元，同比下降27%。调整后每股摊薄收益为1.78美元，超出预期。特斯拉位于上海的三号超级工厂将在初始产量方面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目标是将在2019年年底之前将这家工厂生产1.74万辆中国制造的 Model 3。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在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的三季度持仓报告时显示，巴菲特最高建仓高端家具品牌 RH， 其他已持有的仓位当中小幅减持苹果和富国银行。据新华社报道，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于本月15日宣布，当日正式启动香港上市，公司将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为9988。阿里本次将发行5亿股普通股新股，其中香港公开发售0.125亿股新股，发行价格不高于每股188港元，国际发售4.87亿股新股，将于20日确定国际发售价。根据招股书，阿里将作为一家有不同投票架构的公司在港上市。此前，小米和美团点评都以不同投票权架构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并已于2019年10月28日正式纳入港通股。根据阿里的公司质量和交易规模，阿里也将被纳入港股通。阿里巴巴还透露，其将发行的5亿股普通股新股。京东三季度净收入为1348亿元，同比增长28.7%，销售后净利润为31亿元，同比增长160.6%。截至9月30日，京东活跃用户数增加至3.344亿，环比增加1310万，移动端的月活同比增长36%。此外，京东还宣布取消快递员底薪，增加快递收件业务，揽件将计入绩效，直接影响公司收入，完不成就是绩效不合格，并且新入职快递员全部取消公积金，已入职快递员的公积金体系从12%降低到7%。但目前看来，京东的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影响到其员工总数，业绩报告还显示京东员工同比增加2.5万人。当地时间11月15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宣布，中国企业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泽布替尼以突破性疗法身份优先审批获评上市。欧洲市场方面，马士基集团的财报显示其第三季度的盈利表现强劲，从而推动其股价大幅上涨约6%，是欧洲斯托克指数成分股中涨幅最大的一只个股。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型酒店运营商 Whitbread 的股价也上涨了近5%。另一方面，大型金融集团北欧斯安银行 SEB 股价暴跌逾12%。此前一档瑞典电视节目称掌握了该行参与波罗的海洗钱事件的信息。好，下面是汇市动态。本周五，美元指数下跌0.17%，报97.9900；欧元对美元涨0.28%，报1.1051；英镑对美元涨0.16%，报1.2900；美元对日元涨0.32%，报108.75。美国十月零售额增幅超出预期，得益于汽车经销商和加油站的销售增长，而服饰、家具等类别零售销售下滑，抑制了整体涨幅。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整体零售额增长约0.3%。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四重申，我们认为只要新的经济信息与我们对经济温和增长、就业市场强劲和通胀稳定的预期大体保持一致，目前的货币政策立场就仍可能是适宜的。他还称，在人们对企业和政府债务持续上升的担忧中，他并没有看到泡沫正在酝酿的迹象。据中新网综合报道，欧盟成员国必须各自提名一名欧盟专员在欧盟委员会任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领导的新团队将于12月1日开始工作。但英国本周表示，12月12日的大选之前不会提名英国候选人。对此，欧盟称将采取法律行动。当地时间13日晚，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一封信中称，由于12月12日大选前的相关制度，他未能做出欧盟委员会的国际提名。对此，欧盟称对英国发起侵权诉讼，并将11月22日定为英国作出回应的最后期限。好，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0.35%， 报每盎司1468.230美元。在周四的交易当中，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下跌4个基点至 1.8238%。与此同时，美国各大基准股指也在周四呈出下跌的趋势。由于黄金是一种传统上安全的避风港资产的缘故，因此股市下跌倾向于推动投资者买入黄金以寻求避险。美联储降息可能会提高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降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下跌，而在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下跌会促使黄金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其他的金属交易当中，截止周四周盘，白银价格上涨11.5美分，报收于每盎司17.028美元，涨幅为0.7%。铂金价格上涨0.9%，报收于每盎司882.80美元。钯金价格上涨1.6%，报收于每盎司1702.10美元。好，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WTI 原油期货涨幅为0.85%，报每桶57.366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0.87%，报每桶62.822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在周四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截至11月8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220万桶。这份报告由于本周一适逢美国退伍军人纪念日而推迟了一天发布。相比之下，据标准普尔全球普世调查显示，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期该周原油库存增加约100万桶，而美国石油协会 API 周三报告则显示该周原油库存减少了54.1万桶。另外，报告还显示上周美国汽油库存也增加了190万桶，硫分油包括柴油和取暖用油的库存则减少了250万桶。相比之下，标准普尔全球普世公司调查显示，分析师平均预期该周汽油库存减少170万桶，硫分油库存减少160万桶。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自截至9月20日当周以来，汽油库存此前从未出现过周度增长。好，现在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昨夜今晨全球大公司动态。联想15日宣布推出折叠手机 Motorola Razr。该机型复刻了之前摩托罗拉的经典的 RAZR 的手机，联想中国区总裁刘军表示暂不会在国内上市，上市时将是 5G 版本。此前这款手机已经在海外发布，目前看到的 Moto Razr 在国内上市有部分技术问题，因为运营商的网络暂不支持 eSIM 卡，所以还只能面向国外的市场。这款手机之前的 RAZR 分盖机保持了大致相同的尺寸，但采用 6.2 英寸可折叠塑料 OLED 屏幕和 Android 9 系统替代了多年前的 T9 键盘和小尺寸的 LCD 屏幕。11月15日早上10时8分，华为首款折叠手机 Mate X 5G 版正式开售，并在不足半小时之内全部售罄。华为商城官网表示 Mate X 5G 下次开售时间为11月18日早上。中国短视频应用TikTok 在印度的火爆程度超过中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 TikTok 在印度的用户群是刚刚接触互联网的年轻人，大部分没有工作，由于在自己的小家中基本难有隐私，因此这些人在国内各地的公园和停车场录制15秒的短视频，风格通常是模仿主导印度娱乐业的宝莱坞 Bollywood 的方式。为保持在印度的增长势头，这款字节跳动旗下的应用进行了大笔投资，并且支持政府项目以提高知名度。腾讯正在与潜在联合投资方洽谈向维旺迪收购环球音乐集团 Universal Music Group 少数股权计划的相关事宜。腾讯接触了包括高瓴资本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 PTE 在内的潜在投资者。腾讯计划牵头收购 10% 的环球音乐股份，目标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实施收购。维旺迪在8月份宣布正在向腾讯洽售 10% 的环球音乐股份，对这家全球最大的音乐公司的估值达300亿欧元。 Netflix 的首席内容官 Ted Serenado 表示，华尔特迪斯尼推出新的流媒体服务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乐观地表示，由于 Netflix 在原创节目上的投资，该公司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竞争对手的竞争。 Serenado 表示， Netflix 不会因为竞争而分心。迪士尼本周推出了每月6.99美元的 Disney Plus 的服务， Apple 则在本月早些时候推出了自己的流媒体服务。亚马逊周四表示，已向美国联邦索赔法院提交一份通知，表示计划抗议美国国防部决定将一项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授予微软 Microsoft。 美国国防部上月25日宣布这一10年期的合同授权授予微软，这对微软来说是一场重大的胜利。该合同被称为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 JEDI，将为五角大楼提供基本服务的和云功能的云服务，再到人工智能处理、机器学习以及处理关键任务工作的负载能力。投资者对于中国初创企业增长的和获利的潜力信心突然逆转，一年之后，中国的风险资本融资规模正在逼近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的风险资本投资热潮在近几年造就了一些全球估值最高的科技企业，以及数十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传奇。那些压住创新型初创企业崛起前景的投资者如今发现，随着中国初创企业上市速度放缓，获利套现变得困难。由于大量未上市的科技企业近几年估值高企，很多风投资基金都持有因为估值大增而无法兑现的收益。软银集团 SoftBank 已完成了为其第二支科技基金筹集资金的初步努力，但筹资规模仅为1080亿美元，目标资金中的一小部分。这家日本公司已经为愿景基金 Vision Fund 二期筹集了约20亿美元，以便开始投资初创企业。本月早些时候，软银报告称对 WeWork 和 Uber 的投资出现了巨额亏损，愿景基金一期公布亏损为9703亿日元，约合89亿美元。高盛 Goldman Sachs 任命465人为董事总经理， 这是该公司第二高的级别。根据周四的一份声明称，这些董事总经理来自36个办公室，将于1月1日升任新职称。这是 David Solomon 担任高盛 CEO 任命的首批董事总经理，比2017年上一次提拔董事总经理人数时少了44人。高盛每两年任命一批董事总经理。高盛表示，2019年任命的董事总经理是史上最多元化的，女性占到了 29%， 而黑人则占到了 4.3%。 德国安联集团 Allianz 周四宣布，中国银保监会已批准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成为中国首家批准开业的外国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此举将在进一步加强安联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和地位。在获得中国银保证监会批准之后，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将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并完成相关注册。安联是世界上资产最大的管理集团之一，除为安联的保险客户管理超过6730亿欧元的资产之外，安联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第三方总资产高达14000亿欧元。澳洲政府周五批准了中国蒙牛乳业以14.3亿澳元（约合9.8亿美元）收购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贝拉米 （Bellamy Australia Ltd.）， 条件是贝拉米仍留在澳洲。澳洲外资投资审核局 （FIRB） 附加的条件包括贝拉米的总部留在澳洲至少10年，董事会成员多数为居住在澳洲的澳洲公民，而且每年至少要有1200万澳元投资于当地的加工设施。安德玛 （Under Armour） 的几位前高管表示，为完成激进的销售目标，他们曾通过提前计入未来季度的业务，来掩盖2016年市场对该公司运动服装需求的放缓现实。根据销售、物流、采购和财务部门前高管的说法，这家运动服生产商要求零售商提前进货，并将原本送往该公司工厂店的商品转送特价商品连锁店，以便在一个季度之后的最后几天计入销售额。这些前高管表示，安德玛反复利用这些手段和其他措施来帮助延续销售额连续26个季度增长20%的业绩，2016年年底这个辉煌的业绩戛然而止。澳洲航空公司 Qantas Airways 周五完成了从伦敦到悉尼直飞航线的试飞，飞行时间长达19小时19分钟。澳航首席执行官 Executive Allen 亲自搭乘了这架飞机，并在下飞机之后表示，我们看到了两次日出。执行试飞的是一架波音787梦想飞机，机长是澳洲资深女飞行员，机上载有50名乘客，着陆时剩余的燃料还可以使用1小时45分钟。澳航需要让飞行员们就这合同条款达成一致，并得到澳大利亚航空监管机构的同意，以便在2023年之前正式开通这一航线。美国零售商彭尼百货 JCPenney 公布了2019年第三季度的业绩，总营收为25亿美元，同比下滑了8.5%，同店销售额同比下滑了9.3%，净亏损额是9300万美元，去年同期净亏损是1.51亿美元。音频解决方案的杜比实验室 Dolby 公布了2019财年第四季度和全年业绩报告。杜比本季度收入为3亿美元，同比增长25%，全财年收入为12.4亿美元，同比增长19%。杜比本季度归属母公司的利润为4391万美元，同比增长65%，全年归母公司净利润为2.55亿美元，同比增长520%。好的，让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我们栏目的第三个板块啊，话题讨论环节。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是有关于衣食住行当中的这个行，那这个相信大家能猜得出来哈，就是汽车行业。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在国内的，在中国的十月的一线豪华汽车销售战绩的出炉。宝马呢排名第一，奔驰则是垫底。近日，一线豪华品牌宝马、奔驰、奥迪 陆续公布了今年十月在华的销售情况。十月，宝马以61400辆的成绩，成功夺得了 BBA 销量的冠军，实现同比增长 8.8%。奥迪十月以60154辆的成绩位居第二，本月同比增长 6.0%。奔驰销量则是十月的垫底，仅为57142辆。奥迪的这个方面啊，主力车型是 A4L、 全新的 Q5L 和 A6L 的销量均保持增长，其中 Q5L 十月的同比大涨 52.9% 至13700辆的销量，成为当月豪华 SUV 销量冠军。一月至十月累计销售了111150辆，同比增长了 8.1%。A4L 和 A6L 本月分别销售为13525辆和13447辆。而宝马呢，宝马的三系十月份的销售为8594辆，而宝马的五系表现非常抢眼啊，十月份的销售是15000辆。而奔驰呢，可能就看着稍微的惨淡一些了，奔驰的实现销售是57142辆啊，因为奔驰的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它的降价的这个幅度还没有很大。其实现在在国内，我们所谓现在看到的整个这个销量的环节上，宝马啊、奔驰、奥迪也有所谓的 BBA 啊，其实很有巧合的是，奔驰、宝马、奥迪的这个英文名称啊，就是 Mercedes-Benz 奔驰、BMW 宝马、Audi 奥迪也是 BBA。所以这中文英文都是 BBA 的情况下，现在看来奥迪还是在国内是非常流行的。而宝马，其实我觉得宝马和奔驰可能大家有的时候感触不是很深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汽车发烧友啊，所以我可能分别也都是乘坐过宝马、奔驰和奥迪。其实我个人对宝马的这种感受是，宝马其实它这个车更紧凑，其实不光是就是看比较偏运动款小一些的三系，还是宝马这个偏乘坐型，像老板的就开那种总裁行政版的这种七系，其实宝马它的这个车的整车的这种整体感是非常强的。嗯，奔驰其实我认为相对于宝马而言，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在想，哎呀，奔驰宝马奔驰怎么选，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奔驰其实是更适合于乘坐的，宝马更适合于驾驶，其实奔驰是更适合于乘坐的。因为奔驰其实不管它是 C 级、E 级和 S 级，其实奔驰它这个感受我认为是比较优雅的。而且现在尤其是现在像新款奔驰这个目前19款的这个 S 系，它整个设计这种优雅的这种流线型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认为是奔驰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种设计手法。相信大家在20年前啊，对于这个虎头奔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就谁家要是有一辆虎头奔的话，那是非常非常让人羡慕的。那会儿虽然是在北京，但那会儿可能经济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啊。20年前，我记得那会儿是有虎头奔啊，就已经是非常的令人羡慕了。其实奔驰、宝马从外观上是这样讲乘坐体验的，其实内饰上也是。其实奔驰的内饰可能看起来比宝马更有豪华，宝马可能更多的是那种镀铬线条，而奔驰的更多的其实它是一种缝皮也好、真皮的这种设计。其实奥迪呢，相对于奔驰、宝马可能要稍微逊色一些，因为奥迪它本身就是所谓的在地位的体现上可能比奔驰、宝马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其实奥迪我认为是有的时候是被人们低估了。其实奥迪，其实我认为尤其是 A8 和奥迪的 A7 和 A8， 其实尤其是我认为是在这个动力方面是非常好的。而 A8 其实我认为是比较平衡的一种，就是它既平衡了动力啊，也平衡了这个舒适。其实我认为这是不错，因为宝马其实有的时候它的七系的这个减震可能会稍微硬一些，而奔驰呢有的时候可能提速不够快，所以奥迪其实我认为是两边都综合。但是呢，奥迪其实这个品牌价值啊，就是在中国还是有待于提高的。因为他自己本身毕竟他想要达到奔驰宝马这样的规格啊，达到这样的地位，可能也是需要任重而道远。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